弟兄姊妹早晨。好，今日弟兄姊妹可能留意到程序表咧，点解有分读经一、读经二嘅咧？系咪一个新嘅方法？好，咁我要解释一下先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我哋今年咧就系而家咧系25周年嘅堂庆，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数算主恩。咁我哋将会进行5个月嘅庆祝堂庆啦。咁我哋会从两个方向嚟到去纪念同埋数算主恩嘅。第一个，我哋就会去按照教会嘅年历，用成年嘅时间嚟到去回顾基督嘅生平，因为我哋最大嘅救恩就系来自于基督对我哋嘅拯救。咁我哋就会用1年时间咧，系诵读福音书，所以读经一咧喺呢一年里边咧，全部都系来自福音书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哋系呢个星期可以翻去咧，用成个星期嚟到去默想呢段经文都得嘅。我哋喺呢个思想里边，我哋系纪念主恩，无忘耶稣基督俾我哋嘅救恩。咁至于读经二咧，就系嗰次讲完佢为佢正道而拣选嘅经文，所以佢唔一定系受读经一嚟到影响嘅。咁我今日，所以我又会亦都拣咗系第二段经文。咁另外一个方向，我哋点样去呢5个月去数算主恩呢？我哋就分5个方面、5个层面。我哋就用5个月喺唔同嘅范畴里边，我哋数算主恩，包括我哋恩典嘅上帝啦、家庭啦、祷告敬拜啦、苦难同埋盼望，同埋第5个月系宣告。喺呢5个方向嚟讲，我哋都可以数算主恩。所以我哋天天都可以数算主恩，成个月你都可以按住呢个范围，你个祷告里面去数算主恩，感谢主嘅恩典。咁所以我哋由今年嘅开始，我哋喺中文崇拜吓，就系中文崇拜里面，我哋会有2段读经，就系帮助我哋更加扎根喺神嘅话语里面。好，咁我而家咧就要去读第2段经文。请听我读出，攻读上帝的话语，来自于诗篇第2篇。外邦为什么争闹呢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神宰一同商议，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，在列路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去引导，开导我们的心灵，开导我们的眼睛，帮助我们信靠你，帮助我们聆听天父你的心意，叫我们好行在你的道中。祷告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讲过，今年我们会使用基督教的年历，用一年的循环来到去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这个年历的传统咧，历史悠久噶啦。除了古老的宗派都一路用紧之外，而家譬如信义会、圣公会、改革中、循道卫理等等，佢哋都好重视使用呢个年历。佢哋用呢一个咁嘅年历嚟到去塑造基督徒嘅属灵生命。但愿我哋今年，我哋都一齐咁样去做。好啦，这个年历由几时开始睇起嘅咧？这个年历嘅一年嘅开始，是在将临期，是 12月1号已经开始了，4个星期之后就去到圣诞节，然后有12日的圣诞节期，去到1月6号就是进入另一个节期了，这个节期叫做显现节期。今天原来已经进入了显现节期里面了，这个节期可长可短的，最多可以长到8个星期，而我们今年这个节期就是有51日，是视乎复活节在几时开始，就会影响这个节期的长短，迟些再向大家解释。好了，显现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现节期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被人看到，被人知道，就叫做显现了。上帝曾经亲口这样讲过，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气息的必一同看见。用我们的说话，即是说皆知看闻，耶和华的荣耀能够去做到皆知看闻。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是读到耶稣的受洗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他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天开了，神的灵好像甲子这样降落在他的身上，天上有声音这样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种情景可以说这么多人去。弟兄姊妹早晨。好，今天弟兄姊妹可能留意到程序表呢，为什么有分读经一、读经二的呢？是不是一个新的方法？好，那我要解释一下先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就是现在是25周年的堂庆，我们的题目就是数算主恩。我们将会进行5个月的庆祝堂庆，我们会从两个方向来到去纪念和数算主恩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就会去按照教会的年历，用成年的时间来到去回顾基督的生平，因为我们最大的救恩就是来自于基督对我们的拯救。我们就会用1年时间呢，是诵读福音书，所以读经一呢，在这一年里面呢，全部都是来自福音书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是这个星期可以回去呢，用整个星期来到去默想这段经文都可以。我们在这个思想里面，我们是纪念主恩，无忘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。至于读经二呢，就是那次讲完他为他正道而拣选的经文，所以他不一定是受读经一来到影响的。我今天所以我又会都拣了在第二段经文。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怎样去这5个月去数算主恩呢？我们就分5个方面、5个层面。我们就用5个月在不同的范畴里面，我们数算主恩，包括我们恩典的上帝、家庭、祷告敬拜、苦难和盼望，还有第5个月是宣告。在这5个方向来讲，我们都可以数算主恩，所以我们天天都可以数算主恩，整个月你都可以按住这个范围，你的祷告里面去数算主恩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由今年开始，我们在中文崇拜，就是中文崇拜里面，我们会有2段读经，就是帮助我们更加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就要去读第二段经文，请听我读出，攻读上帝的话语，来自于诗篇第二篇。外邦为什么争闹呢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神宰一同商议，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，在列路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 該受管教，當存畏懼侍奉耶和華，又當存戰驚而快樂，當以嘴親子，恐怕他發怒，你們便在道中滅亡，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。主啊，求你的聖靈去引導，開導我們的心靈，開導我們的眼睛，幫助我們信靠你，幫助我們聆聽天父你的心意，叫我們好行在你的道中。禱告奉基督的名，阿門。剛才我說過，今年我們會使用基督教的年曆，用一年的循環來去經歷耶穌基督的生命。這個年曆的傳統歷史悠久了，除了古老的宗派都一直用緊之外，現在譬如信義會、聖公會、改革宗、循道衛理等等，他們都很重視使用這個年曆。他們用這個年曆來去塑造基督徒的屬靈生命，但願我們今年我們都一起這樣去做。好了，這個年曆由何時開始看起的呢？這個年曆的一年的開始是在將臨期，是12月1日已經開始了，4個星期之後就去到聖誕節，然後有12日的聖誕節期，去到1月6日就是進入另一個節期了，這個節期叫做顯現節期。今天原來已經進入了顯現節期裡面了，這個節期可長可短的，最多可以長到8個星期，而我們今年這個節期就是有51日，是視乎復活節在何時開始，就會影響這個節期的長短，那遲些再向大家解釋吧。好了，顯現是什麼意思呢？顯現節期這個意思就是說給人看到，給人知道，就叫做顯現了。上帝曾經親口這樣說過，他說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，凡有氣息的必一同看見。用我們的說話，即是說皆知看聞，耶和華的榮耀能夠去做到皆知看聞。我們今天第一段經文是讀到耶穌的受洗。耶穌受洗的時候，他從水裡面起來的時候，天開了，神的靈好像鴿子這樣降落在他的身上，天上有聲音這樣說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這種情景可以說這麼多人去受洗是沒有人有的，是他一個有的，是非常之震撼，在現場的人估都估不到會出現這些事，所以這個很正正合的就是一個顯現的效果了，是皆知看聞，人人都看到的。耶穌當時呢，他住在窮鄉僻壤住了30年了，30年之後他離開去受洗。約翰福音記載他在他要落到去約旦河外面的伯大尼受洗，由他屋企拿撒勒出發就要行130公里的路才可以去到。130公里要行幾耐呢？如果是不吃飯、不睡覺、不停下的話，都要行26個小時才去到。那當然他分幾日啦。這麼遠水路要去的話，一定是意義重大了。我在2013年的時候已經講過這段經文，耶穌受洗，當時的題目是義不容辭。7年之後的今天，我們再次來到去耶穌受洗的現場，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到去了解一下耶穌受洗的意義。今次我們是參加一次的君王的加冕典禮，如果你都是去到現場的話，那你就穩定個好位看東西了。你看到的是當耶穌離開水的時候，天上有聲音說，這是我的愛子。這句說話就是引用詩篇的2篇第7節，剛才讀過的經文。一般都認為詩篇第二篇是古時以色列的君王他去加冕的時候，詩班會唱的詩歌。 其中第七到九節就是那個新加冕的君王，他起身講嘢。這個新加冕的君王，他就對民眾這樣講，他說：耶和華曾對我說，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君王會這樣講的時候，他即是說向大家宣告，我的身份是正統的，我的身份是正統的，因為我來自於大衛的血脈。他公開地向人家去宣告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上帝曾經跟大衛有過一個這樣的盟約。上帝這樣說，我必使你大衛的後裔接續你的國位，我必定堅定他的國，我要做他的父親，他要做我的兒子，是上帝跟大衛有過這樣的約定。所以君王就可以說了，我就是那個正統。於是以後大衛的後裔每一個去繼位的時候，上帝就立刻收納他成為兒子了。上帝和君王就有個好像父子那麼親密的關係。耶穌受洗的時候，上帝當眾地去講這句話，公開講這句話，就是說肯定耶穌就是大衛的子孫，他是正統了。但是耶穌是不是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其中的大衛的子孫呢？如果我們在現場去看到的時候，我們在現場觀禮了，我們怎樣可以分辨耶穌的身份就是與別不同呢？我們需要分得清耶穌的身份是與別不同的。我們請留意神怎樣稱呼大衛的子孫呢？神叫他們做兒子，但是怎樣稱呼耶穌呢？叫他做愛子。好了，這個愛子呢是希列文，希列文這個愛字是來自於大愛阿加皮這個字發展出來的，叫做 Apagatos， 它是來自於大愛那個字，因為神就是愛，神就是阿加皮，所以如果是阿加皮之子的話，那就是神的兒子了，所以愛子就即是神的兒子。而事實上這個愛子呢，出於上帝的口的話呢，是從來沒有用在其他人身上，只是用在耶穌的身上，耶穌就是他的愛子。好了，如果剛才你在現場的話，你有沒有聽到神是說我今天生你這句話呢？沒有，神沒有說這句話，雖然是來自詩篇，但是他說上面那句，但是他沒有說下面那句，他沒有說我今天生你，即是說耶穌的身份的確就跟其他兒子不一樣了。其他兒子是那天神收養他成為收養的兒子，但是耶穌實在實實在在就是神真正的兒子了。正如耶穌所說的，我與父原為一，他由開始已經是神的兒子。所以來到這裡，我們要明白了，要繼承王位，要繼承大統的話，第一件事先要證明是不是王子的身份，是王子的身份就可以，不是王子的身份就不可以。好了，當神會說這是我的愛子，這是我的愛子，即是說耶穌不單止是大衛兒子的身份，亦都同時是神真正兒子的身份。於是在耶穌的身上面有兩個兒子的身份，雙重兒子的身份。這樣耶穌會是登上哪一個的帝位呢？耶穌會將會登上哪一個的帝位呢？我們看到詩篇的第二篇有解釋君王的角色。詩篇提到耶和華是天上面大君王，他坐在天上面，但是他在地上就設立了一個代表，設立了一個君王作為他的代表，是幫他去管理萬國的，管治列國的。那這個君王又有一個名銜叫做受膏者，因為他需要接受高立的儀式。什麼叫高立呢？高立就是用一個特別的配方的油 倒在他的头上，那就叫高立了。以色列的头三个君王扫罗、大卫和所罗门，他们都有经过受高立的仪式。受高立的时候是由先知帮他做，先知将这些油倒在他的头上。但是当时他们是没有戴王冠的，所以当高油倒在他的头上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戴王冠了。那这个就是正式的加冕典礼了。好了，这个受膏将膏油倒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一个仪式那么简单，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现在是分别为圣，他们接受上帝的任命，只是为上帝所使用的，所以他专属于上帝。好了，我要问了，如果耶稣是君王的话，那他有没有经过受膏的仪式呢？有没有经过受膏的仪式呢？好，你在现场的嘛，那你看到什么呢？耶稣在水里面出来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好像甲子降临在他身上面。看不看到什么呢？明不明白什么呢？后来耶稣都用以赛亚书61章头那两节来到去解释，来到讲明其实他已经被膏了，他已经加冕了。以赛亚书讲这句话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跟着他讲下去，就是表明他已经接受了任命。个任命是什么呢？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这个是他被膏立时候的任命，他已经领受了。来到这里，我要问的是不是因为没有经过一些赐样的膏立仪式，没有经过一些外在看到的膏立仪式，那人就后来看不起他呢？那人是不是就后来因此而不尊重他呢？但要搞清楚，上帝真的呼召了他的，上帝真的拣选了他的，那上帝不会因为他没有被膏立而废弃了这个拣选和任命的嘛？只不过人不明白而已。可能耶稣受洗这个景象这么明显被人看到的，是那些需要见到的人，神就给他见到了。其实说真的，也都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去为耶稣去加冕的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，谁可以跟他加冕呢？只有天父和圣灵可以。所以耶稣并不是没有受膏立，耶稣是接受了更高规格的膏立，天父和圣灵亲自做了这个加冕的典礼。耶稣完全是合乎体统，合乎规格，成为天国的君王。好了，提到加冕典礼，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在世界两个地方都有各君王的加冕典礼？记不记得去年的5月和10月，一个是太王，一个是日王。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古老的文化，他们也都同样有宗教信仰的背景。我们看到他们的加冕典礼，他们的仪式，就让我们了解到，哦，原来古老的文化的加冕典礼的仪式是这样的。于是我们就可以配合圣经来看看我们圣经那里又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看日王和太王的是怎样，他们呢都很类似的。他们呢就会首先这两个新的君王是接受了家族代代相传那些宝物，那些圣物接受了先，然后做加冕，然后做登基，然后这个新的王去发布一个谕令，跟着民众呢就欢呼接受他，然后呢一起去庆贺，基本上那个礼仪都是差不多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圣经怎么说呢？以色列古代的仪式又是怎样的呢？记载在列王记下11章12节，简单直接，那里他说， 祭司就領王子出來，這個王子當時是約亞斯，給他戴上王冠，將律法書交給他，高呼他作王，眾人就拍掌這樣說，願王萬歲。我們看到這兩個儀式呢都是差不多，很相似，有些前後調轉不同，但都是這樣。但是我們找到最大最大的分別，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？就是他們領取那個國寶聖物不同，最大的分別在這裡。當那個君王領受了這個國寶聖物的時候，他拿著在手或者穿了上身，就代表了王權和威嚴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掌握當中。好了，我們看看日王有什麼國寶。日王有三件，他們稱之為神器，因為是神給他的、第一個是劍，第二個是一塊玉，第三樣東西是一塊鏡，那個鏡很大的。好了，這三樣東西象徵什麼呢？象徵這個君王的勇敢，象徵他的慈悲，也都象徵他的智慧，都是很美好的品格。好了，那太王呢？太王是怎樣呢？太王呢就有五件多一點的。太王呢就有王冠、有劍和權杖，這三樣東西大家都很容易明白。那第四樣東西就要解釋一下了。第四樣呢，它有一把扇和一個叫做拂塵。拂塵是什麼？知不知道？是的，那個好像雞毛掃，但好像很大的毛筆，是一些宗教、一些道士或者是他們一些和尚所用的一個宗教的、器具啦。咁咧，呢把扇同埋呢個塵忽有咩作用呢？可能嗰度係烏蠅多啲，或者係塵多啲，所以就要趕烏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就係代表佢能夠消災解難，趕去啲災禍、災難嘅一個能力啊。咁我哋去領受呢樣嘢。好啦，咁仲有一對鞋，一對鞋咩意思呢？一對鞋咧係代表佛教世界嗰個樂土須彌山嘅個土個地面。即是他們的盼望，基本上都是象徵那個君王的權力和能力，他有能力去保家衛國，都是這樣的。那來到這裡我們要比較一下，比較一下以色列的王權的象徵用什麼來做呢？以色列人的王權象徵用什麼做呢？真的很不同的，剛才你有沒有留意過經文？以色列人的王權象徵就是律法書，當那個新王去就任的時候就交一本書給他，他手拿著這本書怎樣用呢？他要回去抄書，回去讀書，回去按著上面所說的東西去遵行，這個就是他拿著這個王權所要做的事。因為上帝在生命記裡面規定君王一定要學習敬畏上帝，免得他們心高氣傲的時候就走錯了路。在這裡我們看到真的很不同，上帝原來用他的律法書，讓他的律法成為他的王權和威嚴，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們真的要探討一下了。於是我們回去耶穌受洗的現場去看看。在耶穌受洗的現場，我們會找到答案的。我們回去這句話，神就說了，天上有聲音這樣說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我的愛子這句話剛才我們說過，來自於詩篇二章七節，但是神並沒有將二章七節的一句話說完，反而說了另外一句話，我所喜悅的。我所喜悅的來自哪裡呢？是來自於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一節。以賽亞書是在耶穌出世之前700年前已經寫完的了，所以是一個很古遠的經文。以賽亞書裡面講到有四篇仆人的詩歌，描述仆人是怎樣的。四十二章就是第一篇，第一篇仆人的詩歌。好了，這一首詩歌呢是預言了有一位向上帝忠心的仆人，這樣說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我所揀選，心裡所喜悅的。上帝所說的就是來自這一句。 上帝用了这句说话，也表示他公开向人说，我所说的仆人就是这个。因为七百年前这句说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仆人是谁，现在神说是我所说的仆人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耶稣。而这个仆人在四篇仆人诗篇里面，最后这个仆人是要用他的受苦去完成他的使命，完成他的任命。上帝说他喜悦耶稣，他不是喜悦耶稣过去三十年的安分守己，安安静静躲在家里，他不是喜悦这件事，他喜悦的乃是将来的事。他说他将要将公理传给外邦，神所喜悦的是这件事，是喜悦将来的事。那什么叫公理呢？关键是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什么是公理呢？这个公理如果翻译为另外一个字，你们是经常见的，它可以同时翻译叫做典章。典章即是律法，即是说它要将神的律法传给外邦。这个典章，这个律法是说什么的呢？是说人与人之间道德伦理上面，我们要公正，我们要公平，等于我们是要做买卖做交易，我们对待人是要公平公正。这些和民事刑事很有关系，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有关系。所以神说要将这种公义公正是传去给外邦人，而这种公义公正是属于上帝的真理，用来保护人，用来提醒人不要得罪上帝。因为我们得罪人亦都等于得罪上帝，所以这件事是来保护人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君王他就职就任的时候要交本律法书给他。交律法书给他，他除了要熟读要持守真理之外，就是说他是不单止是修身齐家治国这么小儿科，更重要的他是需要去比天下，他还要去平天下，要传到去外邦里面，影响万民，使万民都有这个福分。万民要因着这些真理而俯伏在上国的真道底下，俯伏在上帝那个角度底下。所以他领受的王权就是真理。这个王权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说话，圣经的内容就成为他所握有的王权和威严。这个王不需要王冠，不需要权杖，他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的后盾，成为他有力的生命。好了，他要去传，上帝说你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去传。那他传的方法是怎样的呢？他的方法不是声大隔恶，不是逼人，不是高压政策，亦都不是不择手段。他的方法乃是温柔体谅。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的，压伤的芦苇他不加一脚去踩烂他，将残的灯火他仍然让他发放最后的光芒，他不提早熄灭他，即是说他不去逼人，是他是用忍耐温柔。他可能会遇到难阻，遇到羞辱的，但是他并不灰心，他继续努力，亦都不丧胆。他用诚实忍耐温柔爱心去等待，等到人家能够去接受这个真理。这样的人就是上帝理想的君王和领袖了。上帝所喜悦的就是这样的人。那我想问了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当我们在想着这个问题，想着怎样回答的时候，这个加冕典礼就已经完了。约旦河又恢复平静了。我要问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君王，耶稣这位君王现在才是初露头角，但是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没有回响呢？有没有反省呢？ 顯現節 Epiphany， 是上帝定義要给人看到，要给人认识他的心意，他的心意是美善的，上帝要我们看到，要我们知道。而英文 Epiphany 这个字，其实它是有顿悟的意思，突然间醒悟，以前可能不知道，突然间我们就知道了。这个顿悟应该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上帝，看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人有所顿悟，是我们的回应。我们有没有顿悟呢？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上帝是厚赐恩典的神。我们思考这位上帝的时候，没错，他真的拯救了我们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将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，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我们为此而感恩。我们这个月我们要好好感恩爱子的国成为我们的国。但是我们又很奇怪的，人真的老我经常出现，我们又会成日好像外邦人这样，好像刚才诗篇第二篇这样讲，我们好像外邦人，好像一些未认识神的人一样，他们是争闹的，他们谋算虚妄的事的，他们是要敌挡上帝和受高者的。我们来不来有阵时我们会是这样的，好像保罗讲话，我们成日都飘来飘去，一阵时做得好，一阵时做得不好。来到这里，我想引领大家去留意一个字，去认识一个字。这个字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认识的，就是受高者这个字。这里说那些人敌挡耶和华和他的受高者。受高者我经常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经常说，也都是我们的中心点。受高者在旧约来说是一个希伯来文，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文写法是这样的，中间写法是这样的，如果要将它变写为英文的拼音呢，就是下面那个英文字个读法呢，个发音呢是 Messiah， 个读法是 Messiah。 好了，英文的译音是怎样的呢？英文的译音是 Messiah。 那中文呢？中文就是尼赛亚，不过尼赛亚这个字呢应该是用国语读的，米塞亚，那就像很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用广东话读的，广东话读呢是天主教的译音墨西亚，那就像很多了。好了，一个字，我们一直讲的受高者是他的意译，他的意思是受高者，但是在原来是读出来的时候呢是读了另外一个音。好了，我们经常都说耶稣是以色列人期待等待当中的尼赛亚君王，但是当我们现在有电脑很方便，我们去 search， 我们找尼赛亚这个字在哪里呢？那你有没有发觉是找不到的呢？在旧约里面我们完全找不到尼赛亚这个字，因为尼赛亚是音译嘛，而在旧约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用意译，所以全部都用受高者，没有用尼赛亚这个音译，因为尼赛亚这个字的意思比发音更加重要，所以他就译了意思不译发音。尼赛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先知、祭司和君王这三种人成日要去接触上帝，成日要和上帝亲近的人，这三种人呢他一定要经过受高立仪式，受高立仪式高立成为受高者，受高立成为尼赛亚，他们才可以去侍奉神，去接近神。好了，他们受高的时候呢，就即是说他原本不够资格，他受了高才够资格，因为他们是罪人，本身是罪人就不能够亲近圣洁的神，所以就要用一些叫做尼赛亚的膏油淋在他身上，遮挡了他身上的罪，于是他就能够去接近神了。所以这三种人都需要这样做。好了，谁是尼赛亚呢？ 耶稣就是上帝所指定的圣洁无罪的尼赛亚受膏者，他是唯一的尼赛亚，他可以使人圣洁，能够亲近神，所以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是，他才是唯一的尼赛亚。好了，来到新约的时候，尼赛亚怎么译呢？尼赛亚去到希列文就成为基督了，我们今天讲的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他的名，基督是受膏者，耶稣基督即是耶稣尼赛亚了。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即是说有尼赛亚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今天不再需要用那些膏油了，不需要用旧约那些特别配方的膏油了，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特别的配方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和他所流的血就已经在我们身上，使到我们成为基督徒。刚才讲的每一个君王要领受那本律法书，那本律法书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道。耶稣基督所传的道使到我们成圣，在新约这样讲，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亦都使到我们成圣，我们得以亲近上帝。所以换句话，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受膏者，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受膏者。所以我们看回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于神的说话我们烦躁不安呢？我们为什么成日自以为是？我们为什么忘记上帝的恩典？为什么忘记上帝的主权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都是受膏者，忘记了我们都是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忘记了我们身上都有着尼赛亚，我们是尼赛亚的人，属于尼赛亚的人，属于基督的人，我们忘记了保持尼赛亚的状态，我们忘记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今天这篇诗篇最直接最立即的提醒我们，就是在第十度为受膏者，受膏立成为尼赛亚，他们才可以去侍奉神，去接近神。好了，他们受膏的时候呢，就即是说他原本不够资格，他受了膏才够资格，因为他们是罪人，本身是罪人，就不能够亲近圣洁的神，所以就要用一些叫做尼赛亚的膏油淋在他身上，遮挡了他身上的罪，于是他就能够去接近神了。所以这三种人都需要这样做。好了，谁是尼赛亚呢？耶稣就是上帝所指定的圣洁无罪的尼赛亚受膏者，他是唯一的尼赛亚，他可以使人圣洁，能够亲近神，所以在他之前没有一个是，他才是唯一的尼赛亚。好了，来到新约的时候，尼赛亚怎么译呢？尼赛亚去到希列文就成为基督了，我们今天讲的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他的名，基督是受膏者，耶稣基督即是耶稣尼赛亚了。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基督徒，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即是说有尼赛亚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今天不再需要用那些膏油了，不需要用旧约那些特别配方的膏油了，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特别的配方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和他所流的血就已经在我们身上，使到我们成为基督徒。刚才讲的每一个君王要领受那本律法书，那本律法书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道。耶稣基督所传的道使到我们成圣，在新约这样讲，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亦都使到我们成圣，我们得以亲近上帝。所以换句话，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受膏者，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受膏者。所以我们看回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对于神的说话我们烦躁不安呢？我们为什么成日自以为是？我们为什么忘记上帝的恩典？为什么忘记上帝的主权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我们自己都是受膏者，忘记了我们都是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忘记了我们身上都有着尼赛亚，我们是尼赛亚的人，属于尼赛亚的人，属于基督的人，我们忘记了保持尼赛亚的状态，我们忘记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今天这篇诗篇最直接最立即的提醒我们，就是在第十到十二节这个即时的信息，是叫我们要顿悟，叫我们要醒悟，要听钟鼓，我们要听到这个声音。他告诉我们，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全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本身根本不够资格去亲近神，若非基督在我身上活着，我们根本不能够服侍，我们根本不能够在这里敬拜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埋怨，我们不应该再争闹，我们不应该谋算虚妄的事，我们需要熟读神的话语和教导，这个就是基督传给我们，是使到我们圣洁的道，我们就在祂的王权的照管底下，我们活着就应该喜乐。因为我们的服侍是牵涉到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要敬畏，我们要战惊，因为这个是神的王权，就在我们身上被人看见，我们需要珍惜，我们需要认真，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要很恭敬地读，我们传神的话语，我们要很恭敬地去传。当然我们更加要快乐去敬拜，因为这个是无比的福分，我们今天仍然有机会有能力去敬拜和侍奉上帝，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篇诗篇提醒我们的，我们要醒悟，我们要顿悟，在显现节里面，我们要懂得听到这个钟鼓。经文讲到我们当以嘴亲子，什么叫当以嘴亲子呢？特别在古代的社会里面，当一个奴隶见到他的主人，他需要亲吻他的手，甚至亲吻他的脚，表示他的顺服，表示他的尊敬。这个文化在今时今日已经可以说不再存在，你见到有人这样做，你觉得很不开心，很不舒服。但是这个表示到我们内心的真正的顺服，我们今天虽然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，但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真的要以嘴亲子。这个是什么子呢？是爱子，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要敬拜他。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的全心敬拜，真心的敬拜，我们要敬重，我们顺服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君王。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我们作上帝喜悦的儿女，就是有福了。但愿我们都不会忘记基督的恩典。我们在这里一起作出祷告。慈悲全能的天父，请你原谅宽恕我们，成日都翻去老我，我们成日得罪你，我们有争闹，我们图谋虚妄的事，我们做一些无益的事，我们忘记了尊重你。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恩典，常常记得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就是洁净我们的道，你的话语就是提升我们的生命，你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求你让你的真道跟随我们一生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忘主的恩典，叫我们信服主你的掌权，提醒我们做你喜悦的儿女。求圣灵你多多提醒和引领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。我们进入爱子的角度里面，我们要拥戴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君王，一起起立。
用大我主为王，升高在宝座上，请听天上歌声悠扬，乐声压倒群响，我领畜生同唱，众主为我受伤，欢呼他位置大君王，千秋万岁无疆。用大我主为王，他是仁爱之王，他受他足勒磅受伤，甘应显明天上，何等奇妙奥秘，发出永未光芒，天使惊奇不敢仰视，一同俯首颂扬。用大我主为王，他是和平之王，普天之下战争停息，和平统治四方，遍地众徒承扬，国权万世永昌，美化弯腰曾受上足，多多力救芬芳。用大我主为王，他是万世之王，宇宙天体乃主创造，永未无可比量，齐来颂赞救主，你曾为我受死，赞美之声永不止息，永远感恩不已。
阿门，大家请坐。